病人需要关爱，临终更需要关怀。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。
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主内平安，我是张修女。我们继续分享关于临终关怀。当亲人朋友的死亡已经无可避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接纳他，拥抱他，同时呢，做好病人的临终关怀，让他们更舒适，更有尊严的离开。生老病死这样的情况下的离开并不是失败，没有被安抚、被照顾、被陪伴且丧失了尊严的离开才是真正的失败。今天第34讲，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选择无憾无悔的医疗照护，不被操减人命，也不被过度治疗，这是每个家庭的，也是每个人的重要责任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医疗，其目的已不是单纯的救死扶伤，而是成为一种企业化的经营。在医院里的无效和过度治疗随处可见。前几天，我刚看过一则名为《医院里的无效治疗》的报道。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，当然这是一个国际级别的一个刊物，他说在中国曾有一个35岁的男性病例，有一天这个先生感到心脏有点不适，他就去医院就医，医生们发觉这个患者啊是有较强的经济实力，于是对他的兴趣有生。后来在治疗的过程里，居然给这个35岁的男性病例给他的心脏植入了17个支架，使他终于无力支撑如此优厚的治疗，最后撒手人寰。有时候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，患者或家属则理解成延长生命，于是无论如何都要尝试，即使只有1%-2%的可能或者希望，也要做100%的努力和尝试，成为很多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的总值。结果呢，是浑身插满了管子，无故的经受地狱般的煎熬，最后在极度的痛苦下离世。其实说来很可悲。对死亡的恐惧不仅让许多家属和病人选择了过度治疗，还会造成临终阶段的过度抢救。想想在医院中那些往返于重症病房和手术室之间的患者，他们临终的岁月孤苦难挨，只有医疗器械作伴，甚至有的在逝世的那一刻，患者的喉咙里还插着软管，血液里流着化学的药物，身体上满是刀口和缝线。我们知道死亡是一种摧毁，死亡是一连串摧毁的过程，它摧毁当事人的人性和尊严，更瓦解人的勇气和信心。作为亲属和朋友，看着亲爱的人经受病魔之痛而祈愿他安宁，但是却又心存不舍，试图挽留，于是在行为上就渐行渐远。有些病人因为家属的不甘和执念，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，浑身插满了管子和工作的机器，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。他们在离开的时候，面容永远定格在扭曲的痛苦上。 记得一位朋友分享他的一个亲戚，一位50多岁的妈妈，她有一个30多岁的女儿，企业家，做得很成功，还有一个小女儿才17岁。这位母亲患了乳腺癌，一直在手术和化疗中疼痛呻吟。她的求生欲望是因为自己的二女儿还小，只有17岁。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，她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了。有一天，她终于决定要放弃这种痛苦的治疗。因为几次的化疗都没有使她的症状好转，而且机体的能力不断地在下降。有一天，她终于想清楚，因为她在小女儿的眼前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个痛苦的面容。大女儿由于忙于工作，比较少来医院照顾，但是小女儿看到的妈妈永远是在痛苦中，在沮丧中。在经过了咨询之后，医生告诉她机体的情况，她决定停止所有的化疗，让自己缓一缓，接受生命的限度。在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，这位妈妈说服了长女，她离开了医院，回到家中，停止了一切化疗、放疗的化学药物。之后呢，安静下来，慢慢的可以吃一点有营养的、富含维生素的饮食。她整个人放松下来，也安静下来。因为他的身体不再跟痛苦做斗争，不再那么挣扎，他整个的人非常安详。后来小女儿在跟人分享的过程里说，之前每天去医院看着妈妈痛苦的样子，自己对于生活、对生命都失去了希望。原来人生是这么恐怖，妈妈的面容整天是在痛苦中挣扎扭曲的。这样的妈妈，在安详中的妈妈，才是一个正常的该有的样子。很多医生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是这样说，癌症患者到了晚期就不要过度治疗了，让病人可以缓一缓，慢下来，增加营养，缓解疼痛，好好的休息，改善一下身心的状况，也可能反而出奇制胜，活得更长。如果真的是人的身体到了生理机能必须要死亡这个阶段，得癌症死亡是件幸福的事儿，甚至是善终，因为他有时间准备，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到头了。死亡需要的是正视和尊严，而不是虚假的期待或遮遮掩掩。等到亲人临终前病已经治不好了，就不要过度的治疗。作为子女，到最后更要尊重病人的选择。比如病人要求拔管、出院、回到亲人当中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哪些病人、哪些患者应该考虑不做心肺复苏术，来选择无悔无憾的治疗方式。我们说，对于慢性的末期病人，比如像癌症的末期，心、肺、肝、肾或脑的功能严重气管衰竭的病人，你再做心肺复苏术，再做临终的急救，没有益处，对病人只有更多的伤害，对他身体的伤害，让他死得更疼痛，更没有尊严。还有就是运动神经元萎缩末期的病人，纵然是使用心脏复苏术救回了心脏暂时的跳动，那只有受尽心脏复苏术的折磨，就只是延长死亡的过程而已。并不能拯救人的生命，只是延长死亡的过程。寿终正寝是人生的制服，为何要让病人惨死呢？这个时候 病人与家属可以选择善终或者歹终。我们中华文化里边的五福临门里边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福是善终和慎终和善终。当然在这样的过程里边，民众人生观也是需要改变的。有些人的口头禅是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从重症监护室抬出的死人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、刀口、缝线，扭曲的、痛苦的面容，你要问自己，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或是赖活不如好死。作为听众的您，可以思量一下，相比较延长生命的渴望，其实人们更想要维持自主权，想要维持清醒的意识，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，想要为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想要将身后的事物打理得妥当，想要尽量不遭罪。这让我想起在我学习临终关怀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就是台湾的赵可士教授，他给我们讲了一则幼儿的自然死的典范。爱永不止息，憨病儿曾倩病逝，遗爱人间。这是在台湾的日报上的一则信息。这是一则真实的真人真事。小朋友曾倩只有3岁的年龄，2004年12月25日出生，2007年12月12日死亡。曾倩小朋友罹患罕见的病症——肌小管病变，病逝在台大医院。他的父母决定捐出女儿的遗体，遗爱人间。曾倩小朋友的大体将提供给台大医院进行肌小管病变研究，而且他的眼睛和皮肤也将捐给有需要的小病童。台大医院吕丽医师表示，曾爸爸和曾妈妈之前同意让曾倩在病危时接受了安宁舒缓医疗照护，不再急救，因此曾倩是在睡梦中离开人世。她走的时候很祥和，没有痛苦，家属的情绪也相当平稳。曾爸爸和曾妈妈两夫妻如此正向地面对曾倩的病痛和死亡，与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曾爸爸曾国荣是教会的牧师，两夫妻都是虔诚的教友。曾妈妈说，因为信仰的关系，他们深信曾倩已经上天堂，当个小天使，以后全家会在天堂相会，而且曾倩离开病痛的身体，在天堂一定很幸福，不需要难过。最近的研究显示，在重症监护室里连上呼吸机或者接受心肺复苏的病人，在生命最后几天乃至最后几周的生活质量，与没有接受急救的病人相比，往往比较低。同样十分惊人的是，病人家属的状态也有很大的不同。假如重症病人在临终前接受了强行延续生命的手段，那么在病人去世后6个月内，家属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。关注患者生命的最后一里，让患者的生命在最后时刻得到应有的尊重，让亲属在哀伤中得到必要的抚慰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